刚刚啊，有几个同学问了几个问题，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没问题，那这个有问题啊，表示呢回去有修观哦，才会呢有问题。都没有问题有两种状况，一种就是都会了，一种就是都没有做，所以没有问题。好，那希望呢各位都是前面那一种啊。那先回答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观看起来好像是啊，这个我们听了一个故事之后呢，你闭着眼睛啊，把你听到的把它想象出来，是不是这样？是啊，是就是这样。这个第六意识啊，你可以上天下地，它有四种周遍，遍一切地、一切处、一切性，善恶它都可以去，就是这个这一颗心，就是指第六意识这一颗心，它这个啊无量无边的。你看你眼睛一闭，你最远曾经去过哪里？北欧哪里？一下子呢，二三十年前的事情，马上好像就在目前。这个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它的能力这么大。那这一念妄想心，你如果不给它好好的训练的话，它就是随着这个因缘，它就到处攀缘，到处抓，像我们吃麻糬一样，那个土豆腐你给两块豆，一就两块豆。现在不要让它这样了，现在要修行，就是呢，按照佛经上的开示，你要修观，不是自己闭着眼睛自己想出极乐世界的样子。他的一正庄严是长什么样子，我用自己的想法来想，不是，因为我们没去过，那谁去过？佛有这个慈悲跟智慧，他知道，所以他在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提到了这十六观，就是要引领我们按照佛的开示，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把它观出来。所以讲故事的是谁？是佛。那说的内容就是这部十六观经，你就一关一关慢慢的按照佛所说的故事，你在你的想象当中把它想出来。好，那如果说现在数观，你观的数观跟我观的数观如果能够画出来的话，会一样吗？不会一样。好，但是呢每一个人差异呢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基准，都是按照十六观经里面的数观来观，所以它不会差异太大。好，那这样子观，你说一直观，我好，我坐下来修止一阵子之后，我不管是哪一种止，能够让我的妄想心熄灭下来了，这颗心呢不昏沉也不散乱，好，我也把数观好好的观出来了，那就一直观吗？如果我一坐一个小时，我就一直观吗？是不是这样观？不是，这样你的头可能会高血压了，不得了了。因为本来呢这个止观啊，就是通常是休止一个钟头，观呢就是呢15分钟，它的比例是这样子的。那你说我没有办法腾出那么多时间，我就呢观，我休止30分钟，然后呢观个这样子是多少，1/4七八分钟可以。因为你修观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观需要用很那个血液往上的话，你头会痛，会头昏脑胀。所以你修观真的观成了，按照佛在这个观经的开示都观成了之后呢，了了分明，闭目开目都是的时候，那你就把它这个再回来修止。好，止一段时间以后又起观，止观止观止观双运，到最后你这个数观观成了。好好，那一观一观初学的时候呢，你说我在观数观的时候，它就不能出来这个琉璃地。或者是呢随想持想，这个是应该的，因为本来一观一观你在观数怎么会跑出这个八功德水，是不应该的嘛。所以这个叫做不做如是观，就叫做邪观。哎，佛都讲了。但是等你呢慢慢成熟之后啊，本来这个一坐上去之后可以从第一观观到十六观的，是将来你的观想能力，这个能力比较强了，因为经过反复的练习，一再再的练习之后，你就可以这样观。好啦，那真的都观成了之后，本来后面会讲，那是这个同学先提出来，我们就先解决他的问题，也让各位有相同问题的人能够知道。可是他后面呢会再详细说。你说一直观，能有一个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观出来了， 关得了了分明了，那这样就结束了吗？就结束了吗？就十六关经来讲，看起来好像就结束了，不就是十六关吗？那我十六关都关成了啊，这不就是该结束了吗？我们如果呢有常听过，就是说念佛的持名念佛也好，那现在讲十六关经也一样，有一个能观，有一个所观，有一个能所的对立，一直有那个二元对立在的话，我们那个清净的真心本性它不能够现前，因为你那个佛性啊，这个真心啊，它就是没有任何的二元对立，没有你我，没有这个能观，没有那个所观，所以等到这个观全部都观成之后呢，还要怎么样？还要把这个所观境也放掉，人所双亡，这时候才有可能有机会还本还原，还到你那个清净本来的那个自信，才有机会现前。人所双亡，有在经上常常听到人所双亡，就是在讲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一再执着的那个，哎呀，这怎么得了？我好不容易修成的观，我怎么可以把它放掉？那不行，那你永远就是一个能观所观，顶多你就是十六观经观成功而已，如此而已。但是你的自信清净的自信不能够现前，你不能够见性。好，这个就是一个重点。那后面呢，我们在那个再过两堂课吧，应该就可以看到这部经啊最关键的地方啊，就是那个三十页最后一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在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整个净土法门最重要的核心。那在这边呢，我们再把刚刚这个同学提的问题会在这边再做更详细的解说啊。那目前回答他的问题就是呢，真正观出来之后，能所最后还要双亡啊。那现在不跟你讲那么多，不然你就说啊，你无菜观永哈者来观出来，最后还要放掉，那就不用了。怕很多人呐、啊，他先一定要按照次第给他，他先知道后面他就会又创造很多，就反而坏的事情。那有师姐说呢，他如果呢念佛的时候想观佛的相好，可不可以？可以。好，那之前我们还没有念十六观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这你不一定是这尊佛像，你欢喜的你自己呢相应的一张佛像，你把他的脸，或者呢有人观璎珞，有人观胸前的这个万字，都可以，看你比较相应。有人喜欢佛的胖胖脚也可以，你就观那个你最相应的那个像，然后呢能够让你专注的持名也可以。那如果呢你等得急的话，就后面的第九观真相观会再讲怎么观这个佛像，就是已经要进入这个正报了嘛。正报就是花座观观完观佛像，佛像观完观真佛观。好，所以呢六七八九第九关会关到。好，你可以看他的经文，然后呢作为你持名之后，你以后就关这一关，然后持名也可以，都可以。好，那就是呢再等一下。好，这个十六关是按照次第的。好，这个佛它是经过设计的。好，按照它的这个次第，它有它的为什么第一关是观落日，都有它的原因。好，那我们因为课程的关系呢，就慢慢来，最后你十六关都会学完就对了。如果你持续的话，有耐心的话，我们就会把它上完。好，那这个问题回答完了，我们先呢把这个净土师拿出来看一下呢。这个第五关持水关，那这个持水关啊，同学又问了一个好问题啊，也是在经文里面呢，应该是持水关二十六页第一行，说这个极乐国土有八池水，一池水七宝所成。好，这个八池水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是说呢，有八种特性的八功德水啊，我们是这样讲。然后呢，一池水就这样顺着经文来看，所以整个从这个经文来看，应该是说极乐世界呢，它就有一个八功德水，一个八功德水。 好，可是呢，师姐发现说，这个有八池水，一一池水，那怎么一一池水呢？是不是有八个八功德水？没错，也有祖师是这样住宿的。这个八呢，代表八个八功德水，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祖师都同意，也是吵得不得了。那我看了之后呢，我有一个抉择，就是呢，抉择我刚那个讲法，就是一个八功德水。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初学啊，我们也曾经提醒过，重点在把一个观出来，一个。好，你说树观，先把一个一棵树观出来，池观不管它几个，你把先把一个池观出来，一个八功德水观出来。它如果是八个，你就放复制八个就好啦，没有问题。但如果呢，现在已经很复杂了，又跟你说八个，我怕很多人昏倒了，所以呢，就先这样讲啊。那既然有同学还是提出来，那我们就说明一下，是有人说是八个八功德水，但是有祖师不同意，所以这边呢，并没有所有人都一致说有八个八功德水，所以我们还是先简单一点，好，先想它有一个八功德水，这样就好。好，万一你去了之后，它真的有八个，你就复制八个就好，也没有问题。好，是没有问题，我想不影响这个法义。好，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净土师的第五观。好，第五观名池水观，八池皆是七真城，水从如意珠王出，沙向黄金取底名，流出莲花为妙想。化身宝鸟赞扬声，何时到此分捐滴，业障尘劳尽洗清。好，这个是第八关第五关的这个八功德水。好，这个八功德水，这个净土师啊，其实有一个好处，你看他经文其实很复杂的。好，就说呢，其实我们应该练习，先练习经文，对不对？好，好，那我们现在先盘腿，先练习经文。最后面呢，再来把这个净土师呢做一个 summary， 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净土师其实真的它的作用很大。哦，这个经文漏漏等啊，你这样子四句啊，就把它这个浓缩起来，很容易帮助我们啊，把这个这一关里面的重点把它挑出来。好，我们先观这个经文。好，我们那个先打坐。先调呼吸哈，不晓得各位把那个班长这个录给各位的有没有看？先把坐姿，其实做法调整一下。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阻塞的地方都打通，晦气排出来。做三次，心放松，身体放松。观想气片全身，84000个毛孔同时吸气吐气。我们现在要观想八功德水，先观想这个池水。这个池水呢，都是七宝所成，黄金七宝为它的这个岸边。好，那池底呢是金沙布地，是七宝所成。八功德水的水从哪里出来呢？从这个如意珠王生出来，像喷泉一样，分为14支，每一支呢做七宝妙色，非常的光明微妙。这个水池当中有60亿的七宝莲花，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白色白光，红色红光，各种七宝的莲花。莲花有多大呢？一一莲花团圆正等12由旬，半个台湾大。水池当中的水呢，会沿着莲花的这个花茎呢往上流，水流的声音会发出念佛念法念僧，还有6度万恨诸波罗蜜僧，还会呢赞扬这个诸佛的32相80随行好。 向好功德。这个如意珠王呢，还会涌出微妙的光明，这些光明呢，化成呢百宝色鸟，嘉陵频伽啊，什么样子的鸟都有，随众生意，一样呢，都是呢，能够为我们说四地十二因缘种种的妙法，让我们的道心能够增长。这就是第五观持水观。本来这个依报庄严观完了，应该要再休息一下，因为怕这个进度太快啊，很多有啦，上个礼拜讲了一下，大家有好像有用功一点，不过呢还是应该把这个速度啊再给各位一点时间啊再赶上来。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依报庄严里面啊，常常看到啊什么七宝啊，怎么样的宝啊，多么的这个光明，多么的这个殊胜，那我们就是穷孩子，没有见过什么宝，怎么观想呢？后来呢我就找到了一个这个影片啊，对于这个藏传佛法佛教里面的很多啊，你看他们人很穷，缅甸也是，可是他的这个殿堂啊，你看那个大金塔全部都是金的咧。那你去过布达拉宫，你也可以看到他那个几世的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灵塔都是几千斤的黄金造的，上面什么样的宝不止七宝都有。所以呢我们借这个时间啊给各位看一下，让各位呢能够帮助你观想。好，那这个呢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就是对于藏传佛教也有了解呢，也是好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大概呢35分，好，剩下的时间我们再来往下看。声音这样可以吗？声音刚这样可以吗？
这是世界上最接近天空的宫殿，今天这座宫殿耸立在神秘的世界屋脊之上，耸立在圣城拉萨，在青藏高原纯净清澈的阳光照耀下， 散发出动人心魄的华丽壮美。300多年前，这座宫殿的重建者五世达赖喇嘛曾经赋诗赞叹：相等地势美妙宫，罗刹王威城相同。意思是说，它的美丽如天上地势的宫殿一般，它的庄严堪比罗刹王的城堡。它美轮美奂，至高不二。它盘根错节，从红山的岩石上长出，向澄净的天空中舒展。它是神圣的，却从没有离开过这俗世红尘。让我们回到1300多年前，去认识那位布达拉宫最初的建造者，他就是第33代藏王松赞干布。位于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的贾马乡，据传说是松赞干布的出生地。这位西藏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年仅13岁就继承了王位。在之后4年的时间里，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少年藏王平定了内乱，征服了青藏高原的各个部落。633年，年仅17岁的藏王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在形似一头安卧的巨象的红山上修建了自己的王。在这里，他创制藏族文字，引进大乘佛教，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行政、军事以及度量衡制度，以拉萨为中心建立起强盛的吐蕃王朝。为了巩固政权，他先后与相邻的尼泊尔和中原汉地联姻，并扩建后宫来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大唐的文成公主。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布达拉宫共有999间房屋，无比稀有，美丽堂皇。松赞干布是第一位从印度引佛法入西藏的君主，在藏人的心目中，他就是西藏的永恒护主，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于是，他所居住的宫殿，自然也就成为了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观音道场就是藏语布达拉的真实含义。今天的布达拉宫已经成为了信仰藏传佛教的信众们朝拜观世音菩萨的地方，而这个最早来源于古印度梵语的字词，汉语的音译称为普陀。从松赞干布建造布达拉宫至今，已经1300多年了。布达拉宫的命运，似乎也和整个西藏地区的盛衰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 伴随着当时吐蕃王朝的统一和兴旺，布达拉宫曾经在红山上屹立了两个多世纪的时光。但无论是英明神武的松赞干布，还是他雄伟庄严的王宫，都逃脱不了无常的宿命。到九世纪中叶，统治西藏200多年的吐蕃王朝四分五裂。在此后的600多年里，随着西藏的政治中心移至萨迦，布达拉宫也在岁月的磨砺中被逐渐淡忘，日趋破败。直到公元164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蒙古赫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武力帮助下，成为西藏地区新一代政教合一的领袖。这是位于拉萨远郊的哲蚌寺，五世达赖喇嘛的前半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公元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命令在红山上重建布达拉宫。这一次重建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宫部分。这就是位于白宫顶层的昔日光殿，它是五世至十二世达赖喇嘛生活起居的地方。1652年，35岁的五世达赖喇嘛就是在这里率领3000名僧俗官员远赴几千公里以外的北京，去觐见当时年仅14岁的大清皇帝顺治。在布达拉宫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描绘这一历史事件的大型壁画。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由此从元代以来就形成的西藏地方政府与祖国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今天保存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里的这枚龙纽方形金印，就是当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时颁赐的。金印以满、藏、汉3种文字刻着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拉举喇达赖喇嘛之印26个字。它标志着达赖喇嘛这个称号首次得到大清中央政府的确认，同时历辈达赖喇嘛都必须经由中国中央政府的册封，自此也成为一种定制，一直传承了下来。此后到了七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布达拉宫中开始供奉清朝康熙皇帝的长生牌位。接着到八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又供奉了清朝乾隆皇帝的唐卡画像，这是清朝道光皇帝册封11世达赖喇嘛后留下的金册。布达拉宫由此成为历世达赖喇嘛的东宫，拉萨 也再次成为了西藏地方政治和宗教权力的中心。公元1690年，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8年之后，摄政王桑杰嘉措开始在白宫中央的尊贵位置修建红宫。这项浩大的工程动用了将近7000名当时最好的工匠，历时4年才得以完成。在红宫第二层回廊的墙壁上有一组壁画，把整个红宫的建造过程完整地描绘了下来，遗传后世。这是在建造红宫前，摄政王召集僧众们做祈祷，而与此同时，护法神吉祥天母在空中刮起了黑旋风，以示祥和。这是当时设在印经院等处的木工作坊、铸工作坊及雕工作坊。这是用牛皮筏从拉萨河的上游运送石块、红土等建筑材料，再由人工送到红山脚下。这是各种能工巧匠们在建造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壁画里还详细描绘了在红宫的建造过程中曾出现过的工伤事故，以及为顺利完成工程所做的各种佛事。这是为了庆祝红宫和灵塔的落成所举行的斩佛仪式。并进行了歌舞表演、射箭比赛和摔跤比赛等助兴活动。随后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并对所有参与修建红宫的工作人员按照等级给予了不同的奖励。桑杰嘉措的这次扩建基本奠定了布达拉宫今天的格局。这块长条石碑与红宫同时落成，由于一直没有刻写碑文，因此被后人称为无字碑。今天这里成了每天前来游览布达拉宫的游客们拾级而上的起点，从这里举头仰望，一座傲立山巅的雄奇宫堡赫然就在头顶。它巨大的体量与瞻礼者渺小的身形无疑构成了强烈的对比，给人以第一层内心震撼的刺激。随后鲜明的白色与红色，无限展开的墙面与窄小的窗户，依山就势层层垒叠而上，主次分明，等级森严的建筑布局，这一组又一组更为强烈的对比，加上这种装饰意味浓重的圣柳墙，以及这些在高原晴空下金光闪耀的鎏金铜饰，这座观世音菩萨的宫殿足以让每一个来访者的心灵为之震颤。今天的布达拉宫占地面积达36万多平方米，其主体建筑分为用于达赖喇嘛及其随员办公起居的白宫， 以及用于设置各种佛殿和供奉灵塔的红宫两大部分。它们与前山的雪老城和后山的龙潭府一起，共同组成了这个西藏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集古城堡、灵塔殿和藏传佛教寺庙为一体的建筑群。在红宫顶端，这些覆盖在灵塔殿和几个重要佛殿之上的汉式歇山鎏金顶，与这些巨大的藏式宝瓶、宝床，共同组成了一个金光闪耀的金顶区。从这里下望，这些平顶平层的藏式建筑，犹如拱月的群星，把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与山脚的滚滚红尘隔离开来。雪老城作为布达拉宫的附属建筑，在达赖喇嘛执政时期一直是各个职能部门的办公所在地。走进布达拉宫，它的内部装饰接近富丽堂皇之能事。每一个佛殿的大门都雕刻彩绘得极为华丽，而为了伸展空间，随处可见的立柱则是藏式建筑最具表现力的地方。这里是红宫的中心，西有记圆满大殿，曾经是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等各种政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殿内柱梁上的装饰是按照藏传佛教密典关于十轮坛城的教法特别设计雕刻而成。为了对应十轮坛城内壁四周的颜色样式，工匠们分别把绿松石、珊瑚、黄金和珍珠这四种珍宝磨成颜料，然后涂在梁柱上做底色。整座大殿庄严肃穆，是藏式建筑与佛教文化高度融合的艺术结晶。塔，梵文的译音为苏堵波，也译音为浮屠，本来是指埋葬国王骸骨的半圆形坟冢，后来佛弟子们用苏堵波来供养佛祖的舍利子。佛教传到西藏后，也保留了为高僧大德的法体或骨灰建造灵塔的传统。在布达拉宫中，共保存有八座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分别属于五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是红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八座灵塔无一不是金碧辉煌、庄严神圣，其中五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尤其令人叹为观止。五世达赖喇嘛灵塔被藏人称为价值顶得上半个世界的南瞻部洲唯一庄严灵塔。其塔基、塔坪、塔刹全部用金皮包裹，共耗费黄金3721公斤。除了极尽奢侈华美，传说中 还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的大拇指骨舍利等稀世珍宝。位于红宫中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是布达拉宫中最晚建造的一座灵塔，也是宫内最大最精致的一座灵塔。这座灵塔始建于1934年，两年后完工，40000多颗玉石珍宝遍坠塔身，珠光辉耀，华丽非凡。历世达赖喇嘛都建有灵塔，以供后人观瞻礼拜，却唯独没有第六世达赖喇嘛的灵塔，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五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圆寂。当时，年轻的摄政王桑杰嘉措为了巩固地方政权和建造灵塔，擅自封锁了这一重大消息。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一直到1697年，一个门巴族普通农民的儿子，14岁的仓央嘉措，才正式被认证为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于是，少年仓央嘉措被迎请进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开始了他成为六世达赖喇嘛之后的曲折生涯。据史料记载，仓央嘉措一方面是西藏地区至高无上智者和宗教领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另一方面，他又被一些人说成是一个离经叛道、沉溺于男女之情的破戒僧。当时的拉萨城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每当夜幕降临，六世达赖喇嘛就乔装改扮，独自一人离开布达拉宫，去和情人幽会。在这个秘密被人们发现之后，仓央嘉措却依然我行我素，并且把他的情感诉诸笔端，创作了大量清新优美的情诗。在一首后来被广为传唱的诗歌中，他写道：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时时浮现在我心上。年轻姑娘在藏语中就叫做玛吉阿米。当时仓央嘉措在内心之中也并非没有矛盾，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曾虑多情损繁行， 入山又恐别倾城，安得世间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可是尘世间毕竟没有双全之法。这位诗人达赖喇嘛在他坐床后第十年，还是受难于西藏地方势力的政教斗争，被人冠以耽于酒色不守清规的罪名，而遭到废立，谢送北京。耐人寻味的是，仓央嘉措离经叛道的行为并没有影响一些出家弟子和在家信徒对他的虔诚。在他们眼里，这些诗歌并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所谓男欢女爱的情诗，而是一些佛教密法修行的体验和比喻。仓央嘉措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游戏三昧，貌似放荡不羁，实则清净无染。此后的故事更加扑朔迷离。有人说，仓央嘉措于北上赴京的途中，在青海湖附近或是因为生病，或是受人陷害而亡，圆寂时年仅24岁。也有人说，他在途中化作清风遁去，从此浪迹天涯，广度众生，最后圆寂在五台山。更有人说，他是在64岁时圆寂于蒙古的阿拉善地区。这种种传闻虽然让人难以信服，但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诗歌中去寻找他生命最后的轨迹。从布达拉山顶上，圣心所化光辉照四方，我身化作一贤者，到藏地的北方，在北方为度无护苍生离孽障。也许只有走出布达拉宫，走向广大的世间，他才能完成普度众生的宏愿。自五世达赖喇嘛之后，历世的达赖喇嘛都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不同规模的维修和扩建。今天的布达拉宫已经成为近300年来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密切联系的历史见证。公元1989年，中央政府拨款5300多万元，开始对布达拉宫进行了全面大规模的维修，历时5年完成。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众们来到布达拉宫，他们通过绕转、礼拜、布施等种种行为，表达着他们对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尊重与敬仰。而那些按照佛教传统在街边行乞的僧人们，则唱诵着佛经，以呼唤人们的慈悲心。他们都知道，1300多年后的今天，在布达拉宫的圣观音殿里还供奉着当年松赞干布专门从印度迎请回来的时间自在菩萨。据传说，这尊观音圣像是在一株古印度檀香树的树心中自然生成， 而非人工雕琢，因此被奉为布达拉宫的镇宫之宝。在藏地的山石上，也随处可见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六字真言嗡嘛呢呗咪吽。由于简短易记，六字真言在藏族地区流传广泛，很少有人不会念这六字真言。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脚下，每天都有信众们在石板上刻写经文，然后聚集成佛塔。据佛经记载，观世音菩萨化身无数，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可以说无时无处不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布达拉宫是一座神圣庄严最接近天空的宫殿，它更是一座人们心灵向往的奇美圣殿。
到布达拉宫，除了看刚刚我们看那些达赖喇嘛的灵塔以外，一定要去上他的厕所，全世界最高的厕所。但是呢，我们看这部片子要了解一件事情，